主，我们感谢你把渴慕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愿意追求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是吧？借着回归的历史，是吧？实在是对我们是一个鉴戒，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恳求主你一路的保守，一路的眷顾，是吧？其实你仍然保守眷顾你的子民，是吧？是的，愿我们在你的话中能够来认识，来遇见你的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讲到被掳与归回，今天是第五堂哈。我们在这边，我们看见以斯帖记，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到，他有三个最主要的筵席，成为他三个主要的段落。那在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是讲到亚哈水掳王的筵席。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筵席呢，第一个延续了六个月之久，180天，这么长的一个筵席。然后之后呢，又有一个7天的筵席。那我们也看见那个瓦斯提这个王后哈，她抗命最后被废，这都是神在那里主掌一切哈，预备叫以斯帖能够被选作王后。所以很奇妙哈，一个犹太的女子竟然能够在波斯的王朝里面被选进去作为王后，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哈，她有那个地位，她能够为神来工作。好，那我们今天来看是讲到以斯帖的筵席，是3章到第7章。那在后面呢，最后面呢是有一个普尔节的筵席，那是一个庆祝的。所以以斯帖的筵席，它首先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做哈曼。那这个人呢，他被高举哈，被神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那这个人高升以后，他叫别人怎么样都跪拜哈曼。所以我们知道亚甲人呢，他事实上是这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神所不喜欢的人哈。所以我们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哈，碰到亚玛利人，这是他们的仇敌。那曾经吩咐扫罗要杀尽所有的亚甲人，但是扫罗呢，他没有这么做哈。我们在撒母耳记上15章那个地方，经节我把它列在这里哈。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见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行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那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他将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哈，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这个扫罗呢，他把这些他觉得说他要献给耶和华成为那个祭物哈，但是他却没有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在这个地方，撒母耳告诉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那个听命听从神的命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并不是你所要的。”他来了为了要什么？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所要得着的，其实在我们的心愿不愿意真正的尊他为主为王，愿不愿意顺服他。那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下面就给他一个判定了哈，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扫罗好像他出于一个好的心哈，想要说把这些你看见这么好的还要来献给耶和华，但是呢，他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上，他没有听神的命令，神并不要这些东西，神要看他的心到底是如何。所以呢，神后来就兴起了大卫成为接续他的这个国度的君王。那我们看见呢，在这边他要一切的臣仆都跪拜哈曼，这是王的吩咐哈。那下面讲到说，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那莫迪改的意思呢，就是微小之人。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另外一个意思是微小的是谁？是保罗哈。保罗这个意思也就是一个微小 nothing。 所以我们看见 保罗是这么伟大的一位使徒，他的名字的意思却是微笑。所以当我们真的看见莫迪改呢，他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微小之人，表示说他愿意站在一个微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上，就我们实在都算不得什么，只有这样的人，神能够从这样的人的身上能够彰显他的能力，把他的旨意能够亨通。所以当保罗他的名字原本叫做扫罗，后来改成保罗，叫做 nothing， 就是一个不算什么，他是一个微小人。那只有唯独莫迪改，他不跪不拜，他相信只有一位真神，他拒绝在神以外跪拜任何的人。那这个所显出来的见证，在这种被掳之地，在这种地环境的里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但以理他三个朋友，他们不跪拜那个金像，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丢到那个火窑的里面去。所以这些面对的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向着神有一个绝对的心志，啊，不跪不拜。所以哈曼呢，看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不拜，他就愤怒填胸，所以哈曼现在就对你莫迪改他有一个非常这个气愤，他所以呢，他这个气愤不只对莫迪改一个人，他知道他的整个族是什么犹大人，他的背景。所以呢，在以斯帖记三章六节，我们把这一节读一下，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好，那这个是一个灭族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整个犹大人在被掳之地，整个在所有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所以亚哈水鲁王整个国度，这个波斯的王朝，他的国度是从印度一直到古时伊索皮亚到非洲，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版图里面，他这么讲呢，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那所以这个灭族的危机甚至比这个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看见这个希特勒他要灭绝这个犹太人，就这个是更厉害的，他是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全部要把他灭掉。所以呢，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他说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至普尔，就是至千哈。那我们知道普尔的意思呢，就是千的意思，就是抽签的签哈，普尔的意思就是签的意思。所以他们抽出那个签来定了呢，是亚达月，就是十二月，好，就是在波斯的他们的月历的里面呢是十二月。那他们定的这个日期要怎么样，要把整个犹大人所有莫迪改的本族全部把他们杀掉。所以这是一个灭族的危机哈，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哈曼呢，他因为不喜欢或者说看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起了一个意，要灭掉所有他的本族的人。他要怎么样去跟他的王亚哈水鲁王来说呢？所以呢，在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他讲到说，有一种民可能亚哈水鲁王并不是那么了解哈。他说这种民呢，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对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犹太人呢，他们是有他们的律例，我们的旧约摩西的律法，那他们是有他们的律例，是跟这个波斯的他们的律例是不同的他说王若以为美，就下旨意灭绝他们。他说我就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那一万他连德相当于大概34万公斤的银子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在这个里面，哈曼呢，他主要的意思，他要去搜刮这些犹大人的财产，把他们的财产搜刮回来，然后呢，要等于是让王能够得到这些利益。所以这个王呢，可能也是看见这些利益他就过于考虑说，到底 把这些犹太人全部灭族产生的后果到底是怎么样，他可能没有这么想哈，他想到说哇，有这么34万公斤啊，1万他连德的银子，那能够来得到的话那是多好哈。那我们后面看见哈曼他对王讲的这两种理由，好，那到后面呢，以斯帖是怎么样跟王讲，让王的心意整个改变，所以以斯帖是很有智慧的哈。那在这边我们是从一个角度，从哈曼的角度，好像王听了呢蛮有道理的哈，那这些民呢他的守的律法也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哈，跟王是没有益处的。那再讲呢，有这么多的钱哈，那其实这些钱是从这些犹大人把他们的财产搜刮回来，然后呢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利益哈，所以他们从一个利益的角度来说服这个王哈。那王呢从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那这个戒指呢就表示说他把他的名义赐给他，叫他有这个权柄能够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王把这个戒指摘下来就是交给哈曼。那我们下面就看见那哈曼呢他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计划哈。那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也读到，如果王下了一个命令他们是不能随便去更改的哈，就像他们要王下命令说把那个王后瓦斯提废掉哈，就是永远王不再召见他，永远不能再翻身哈，因为这些出主意的这些人怕说这个王后一旦以后如果翻身的话，那他们不是结果是很惨的哈，所以他叫王是下了这样的一个很确定的命令哈。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3章12节到第15节，哈曼他发了一个灭绝犹太人的命令哈，还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戒指盖印，所以这个印盖下去呢就代表这就是王的命令，这就是王的命令。所以大家讲到说这个王的授权把这个戒指给他好，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他等于他发的命令就是王发的命令哈。那他们讲到说那个日期是什么，就是在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亚达月就是在他们的12月，那今天来讲呢可能在今天的2月跟3月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哈。所以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是要纪念这个普尔节，在2月3月的时候他们要纪念这个普尔节。那但这个普尔节是在他们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件大事情，是他们要来纪念的，要来感恩的，但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神心意当中给他们三个节期，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哈，是他们一个节日但是不是一个节期哈。那在旧约当中所规定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三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祝棚节，好，这三个主要的节期那他们是要过的。那这个现在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主要来认识，在他们历史上有一个节期叫做普尔节哈。那在这边呢一个重要的日子大家知道，亚达月就是12月，然后呢那个日子是什么，13日，要把他们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你看这个多可怕哈，是全然剪除啊，一个也不留啊，一个也不留，全部的剪除哈，杀戮要灭绝，所以这是一个灭族的危机哈，非常非常残忍，非常可怕的，这是犹太人的当时候他们所要面对的哈。所以我们了解说他们在外邦之地，也许因为波斯王你看准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整个的过程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圣殿已经重建了，有些人已经回去了，已经把圣殿重建了，好像这个古列王开始他们非常的恩待这些犹太人，所以这些犹大人呢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产业，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是相当受到恩待的哈， 不只是说好像在为奴之地天天到晚就做奴隶而已哈，他们其实有很多他们的自由。但是一下子呢，你看就是一个哈曼，他就是一个起了这个意哈，然后呢整个来讲就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危机哈。所以那个关键我们看见，因为莫迪改他不跪不拜哈，那个征战的起源莫迪改不跪不拜，但是我们从这些起源里面我们看见一路上都是神在那里主宰哈，就是有神的主宰的权柄在那个地方。就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就他们不拜那个金像，那他们讲到说即或不然呢，即或不然我们若是被烧死了，即或不然他们也不拜，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么样的一个见证人，他们活出来这个见证哈，向着神那么绝对，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属灵境界的一个很大的征战。这个征战常常是在于神主宰的权柄，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带出来。那今天我们说是的，只要什么地方有主的见证显出来，什么地方一定有属灵的征战，仇敌是不甘心的。但是见证是出于主的，我们就一路看见哈，所以以斯帖记里面就让我们里面真是感谢神哈，他的应许，他一定要保守他所有应许的，所以他的信实能够见证出来。那在这边我们看见亚达月就是十二月，然后他们在十三日他们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发了这个命令哈，这个命令是不能更改的哈。那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有大概一年的时间能够来预备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很长的时间好来预备说怎么样到时候要把所有的犹大人全然剪除杀戮灭绝，而且呢他们要把他们所有的财物全部都要掠夺过来哈。好，然后在十五节，他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所以你看见这个哈曼哈，这是一个恶人，没有任何的一点的这个怜悯之心哈。这个王也是一样哈，他知道说今天下了这个命令，如果你想说这些犹大人呢、啊，在当时哈，可能不只是几百万人呢、啊，所以你想说这么多的要把他们全部杀掉，老老少少的哈，大大小小的，好，王跟哈曼呢，他们怎么样坐下饮酒哈，坐下饮酒。所以我们记得上一次有讲过说，他总共在以斯帖记里面其实有九次讲到他们的宴席哈，好像这个也算是一次哈，那但是呢确实很小的哈，就他们两个人坐下饮酒哈。那主要的我们看见说他是以整个三个大的筵席为他的主轴，但是你看这个对比是非常的大哈，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就王跟哈曼在那里饮酒，整个人民呢却是慌乱，因为面对的是一个灭族的危机哈，所以他们哀哭，他们悲伤。那在这个情况的里面，那我们看见莫迪改他当然知道这些发生的事情哈，那这是一个这么大的这么可怕的一个命运好像就等着他们。如果今天你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哈，你知道说哦到了几月几号全部都要灭族了哈，你想那个日子是怎么过哈，好像说你到了医生那里，医生告诉你说啊你最多是活两个月了哈，这个就是这种你的日子是可以数得过来了哈，你看那个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超过这一切的哈，他一切之上他在掌权的哈。所以我记得大概是2003年，对，我的岳母她开了两次刀哈，医生都跟她讲说他还剩下六个月哈，就剩下六个月，就是这样子。那你想说如果今天两个开刀的医生都告诉你就剩下六个月了哈，那你好像就判了死刑，对不对哈。感谢主，我岳母现在还很好哈，所以医生的话只能做参考，呵呵，我们的主在凡事上是居首位的哈，他是掌权的哈，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要医治神就能够医治哈。虽然他的癌症已经都扩散啦，医生说开不了啦，对，但是你看直到今天感谢主哈，他活着还是一个见证哈， 所以虽然这边王都下令了，好像是不能更改的命令哈，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全部都要被灭族了哈。那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很多的时候神兴起这个环境，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有他的工作哈，要做在他子民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看见先从莫迪改，那他在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就读第一节哈。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那这是一种极度哀伤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哈。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见很多哈，他们披麻蒙灰哈，就把那个穿上那个麻衣哈，是很粗的那种衣服，然后把那个灰尘撒在身上，撒在头上哈，那就表示他们在一种极度哀伤的一种情形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若是你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们有没有回转到神的面前？他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危机是这么的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哀伤？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常常遇见属灵的征战、仇敌的攻击，有的时候好像神的子民却没有那样的体会到说仇敌的攻击的那个可怕哈。有的时候神的子民被掳去了，好像大家仍然不觉得说有那么严重。今天主让我们看见说，若是真的眼睛开了，看见仇敌的工作是那么的可怕，很多的时候在征战的里面，或者在危机的里面，披麻蒙灰哈，向神悔改哈，就是讲到说，你意识到说那个情况的严重啊，那个哀伤、那个痛悔哈，那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常常神就有路能够出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在复兴的时候来临之前哈，可能他们也遇见很大很大的征战哈。那到了一个地步，你看见好像一切都是荒凉，一切都是被仇敌所毁坏，好像没有什么路的时候，但是当有人看见这个危机哈，他在极度哀伤的里面披麻蒙灰哈，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开始他的拯救的工作哈。那所以我们看见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那四章四到十四节讲到莫迪改向以斯帖求助，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哈。因为前面我们从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哈，那个是一个神预备的工作，在隐藏之处哈，他在那里帮助他们，他在那里好像预备好以斯帖能够登上这个王后的位置哈。那所以呢，莫迪改当他在那里披麻蒙灰的时候，那以斯帖他知道了，他就打发人要给他穿上衣服哈。但是呢，莫迪改当然他不穿哈，因为不是他没衣服穿，而是说他里面极度的哀伤哈。他就把整个的事情，把王所下的那个命令就带给以斯帖去哈。莫迪改呢，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哈，要给以斯帖看。所以当他们把这些呢都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呢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以斯帖知道说今天莫迪改有一个要求告诉了他，但是呢站在一个王后的位置上，他有他的难处，他也要告诉莫迪改。所以今天呢在他们的当中哈，他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也就是说王如果没有召你进来的话，擅入内院见王的，他说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所以这个定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今天因为王没有召他，所以他讲到说他已经三十天没有蒙召进去见王了，那现在 莫迪改所告诉他的，他们要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要以斯帖进去去见王。那以斯帖在没有蒙召的情况他进去，他告诉他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例。那莫迪改呢托人回复以斯帖，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因为以斯帖他也是犹大人，他也是犹大人。所以呢莫迪改就告诉他，虽然莫迪改一路上跟他讲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犹大人，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过哈。那以斯帖呢他顺服，他当了王后以后他仍然顺服，他没有告诉别人他是犹大人。那但是当这些事情显出来了以后，以斯帖也不可能他就保住说他不是犹大人，他还是犹大人哈。到时候呢他还是不能免这个祸哈。那四章十四节是一个很关键的哈，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就是你今天如果不进去见王，你闭口不言的话，他说犹大人呢必从别处得解脱得拯救。所以莫迪改他非常认识神的，就是说今天你如果不愿意，神还能够从别处哈，好像绕过你。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知道说，当神在呼召人在拣选人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像不是说神就是绝对就是需要你这个人。那的确也许我们说今天是神有一个需要，神呼召我，但如果你觉得说好像神除了我以外他就不能找到别人了哈，非我莫属哈，有时候我们都搞错了哈。我们要认识到说这是我们蒙恩的一个机会，神有一个需要，他竟然会来告诉你，竟然会让你知道有这个需要哈，或者说神来要求你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蒙恩的机会哈。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中哈，很多时候好像神有一个需要，当神有一个要求的时候，神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哈。所以你看主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哈，向他要水喝啊。你想说这个对主来讲，这个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宇宙万有都是他创造的，对不对？他竟然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他口渴了，他向他要水喝。但是你们看，我们看见哈，那整张圣经哈，最后主有没有从撒玛利亚妇人真的得到什么水喝？没有哈，约翰福音第四章，没有，对不对？反而是什么呢？主是要把生命的活水赐给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神有需要的时候，这是一个神要祝福的时候，他要把他的丰富来赐给人的时候。所以在这边莫迪改就告诉以斯帖哈，如果你闭口不言，神还是会拯救，他会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哈。就是说神要拯救的时候不一定就是靠着你以斯帖，但是今天以斯帖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绝对是神他主宰的权柄，神的预备啊。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这个话讲得真好啊，你现在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位分，就是为着现在的机会啊，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他们能够传福音，能够为主做见证，真的就是主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愿不愿意还在我们的拣选？所以我们看见莫迪改告诉他说，是的，你得到这个王后的这个地位，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一个犹大的女子既然在一个波斯的王国的里面，照他们的律例所规定的，他们要从他们的那些族裔的里面来选作为王后的哈，他不能从一个犹大的女子来选出来哈。那既然他已经是一个王后了，他得了这个位分，那现在 神要来用他的时候，但是在这个用的时候呢，神也不能勉强他，莫迪盖能够告诉他，但是你看最后那个决定哈，还是在以斯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哈，今天神呼召人，或者是说当神让人知道他的需要、他的要求的时候，但我们的神他从来不勉强人的，他可以让你感觉到说，哦，非洲有这么大的需要，中国有这么大的需要，当有很多的人他里面受到催促哈，看见哇这个这么大的需要，但是真正愿意把自己摆进去的时候，那还是自己的决定，神不勉强你，神不勉强你。在我们这边看见得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一个蒙恩的机会。所以四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哈，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盖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回吏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盖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所以呢，以斯帖做了一个决定，他答应了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告诉他们说，要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以斯帖里面，好像他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他也没有讲到祷告，但是呢，整个贯穿以斯帖记，事实上我们看见神在其中一直在那里掌权，神就是说他整个跟神的子民，他的心意哈在那里，在暗处是隐藏的，但是呢，神怎么样完成他应许他们的话？那另外一个点来讲，他好像没有直接讲到说你们怎么祷告啊什么，但是禁食三昼三夜，在这边他们是一个到了一个地步哈，那么迫切向着神那么绝对的一个心意哈，在哪里向神，在哪里呼求，在哪里祷告。所以我们认识到说，那禁食有时候看见新约时候哈，他说有一类的鬼哈，你如果不禁食就赶不出去哈。那禁食祷告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但是禁食祷告又不是一个方法，不是说你就靠着一个禁食祷告成为一个方法哈，乃是说真正一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最好的禁食，你愿意放下合法的权利。吃是我们最理所当然的、最合法的权利，但是当你负担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放下合法的权利，站在神的一边，有一个很绝对的表示哈，这叫做禁食。那常常在禁食的里面，因为那么的绝对站在神的这一边，好，向着神的对头仇敌哈，这是一个在一个征战的里面，在一个负担的里面哈。那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神他旨意的通行，他的王权的执掌哈，那跟这样禁止祷告的结果是非常有关系的哈，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以斯帖他要所有的苏珊城的犹大人为他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哈，他的宫女也是这样的禁食，他和他的宫女也是这样。那然后呢，他说他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所以他讲的这个话哈，我们就想到说，真的是像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哈讲的，急祸不然，我们仍然不败哈，就是这种决心哈，就是说向着神有一个非常绝对的那样的一个心智哈，我就算死了，我还是进去了哈，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意思。那所以那但以理他们被那个三个朋友被丢在那个火窑里面的时候，真的神就与他们同在，当他们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决心哈，那这个决心就是说，今天就算死了，我也不向仇敌低头哈，有这么一个心智哈，今天神就有路，他能够从他们当中能够行过去哈。所以我们看见以斯帖这个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那我们在下面就看见以斯帖呢，五章一到八节呢，他设了一个 晚宴哈，预备了筵席，那他就邀请了王，那请王呢带着哈曼来赴他的筵席。那以斯帖呢，他去见王，感谢主哈，感谢我们的神哈，王伸出金杖来，所以呢他没有被处死。然后呢他开始了筵席哈，那他的筵席，以斯帖他预备的筵席有两次哈，好像第一次他并没有说太多的事情哈，那第一次就是邀请他们来，那王告诉他说，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哈。我想这个王并不是说真正的国的一半都要来给他哈，表示说王对于这个以斯帖是非常看重，是非常喜欢他的哈。那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他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愿意赐我所要的。他讲的一个要求好像不是很难哈，他说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预备的筵席，所以还有一个筵席哈，要再请他来赴哈。所以那一天哈曼出来的时候，他是心里是非常的得意哈，欢欢喜喜的出来。所以他想到说，你看这个王后啊，他也不晓得以斯帖跟这个莫迪改的关系哈，他想到这个王后就是请王跟我啊，那他在国中他是居这个高位哈，被这个王亚哈随的王所看重哈，那么看重的一个人，所有的人要向他下拜哈。那所以呢，他就是出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个莫迪改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哈，那他就很生气哈。那所以呢，他的妻子啊，他的朋友就给他立了一个主意哈，啊，你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他说明早呢，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上面哈。那我们看见说，人在这里有他的轨迹，有他的轨迹哈。那在下面我们就会读到说，当这些人在他的轨迹的里面，却违背了神的心意。后面神他怎么样让哈曼哈落到自己的轨迹的里面，自己的这个陷阱的里面哈。所以六章一到三节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哈。那这个点上呢，如果没有这个点，王睡不着觉哈，如果没有这个王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整个故事演下去哈就大大不同了哈。所以你看每一个小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哈，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哈。所以那夜王睡不着觉啊，这个王也很特别哈，我不晓得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哈。有些人是听收音机，有些人读圣经啊，感谢主啊，他读读读可能就好睡一点哈。那王呢睡不着觉，他读读历史吧，可能历史读了也就很容易睡哈。哎，他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哈，念给他听哈。他说正遇见书上写的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想要撒手害亚哈随鲁王。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读过哈，那件事情是后来是莫迪改将这件事报告王后。那王后呢，他是奉莫迪改的名去告诉王，也就是说王就知道记在这个历史上哈。那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你看这是神主宰的权柄哈，哎，怎么他突然就睡不着觉，他就读历史哈，那历史有这么多历史，他就刚好读到这段的历史哈。好，那在第二次呢，就说哈曼呢进去见王，所以王呢就跟他讲这件事情了。那哈曼的心理是怎么样，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计划是说告诉王把莫迪改挂在那个木架子上面哈，他们做了一个这么高的木架，把它挂在上面。可是你看神做事呢跟他的计谋是完全不同的哈。哈曼进去问王的时候，王跟他讲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所以哈曼很得意哈，他讲王喜悦尊荣的不就是我吗，对不对？所以他下面就想说，那要怎么对待我，那显出这个尊荣哈。还有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他所想的这一切是想说我就是那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应该这么来待他。那结果没想到王对哈曼说，哦，你速速将这衣服，那这个衣服呢是王常穿的朝服，不得了啊，穿着王常穿的朝服，哎，哦，然后呢照着你说的，结果呢对象是谁呢？他说像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哇，一样不可缺。那哈曼也没办法，这是王的命令哈。所以在约伯记五章十三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中了自己的诡计啊，所以他想要把莫迪盖挂在那个架子上哈。那后面就是他自己被挂在架子上。那他想要说自己要得着这么大的尊荣哈，结果呢却是让莫迪盖他所讨厌的人哈，他所恨恶的人却是让莫迪盖穿上，所以使他骑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哈，在他面前宣告。所以呢可能还是哈曼在那里宣告哈，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哈。所以莫迪盖呢他是生了一肚子闷气哈，他里面这个是非常的不高兴哈。再回去呢，回到家里将所一切的事情告诉他的妻子、他的朋友哈。所以他们讲一句话，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哈。所以有一个赐经叫做以斯帖的补篇哈，然后你就要把权力丢给莫迪改了，他是一个犹大人，你斗不过他，他肯定会把你打败，因为永生的神与他同在。反而是他妻子知道你胜不过他的，因为神与他同在。那所以呢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以斯帖他的第二次的筵席就预备好了，所以他们积极的找他去参加这个筵席。那以斯帖下面第七章一到八节，我们就看见以斯帖他怎么样跟王来讲哈。那之前我们刚刚读过是哈曼，他怎么样去告诉王，就我们都晓得哈，告诉王这个犹大人呢，他们有不同的律法，他们不守这个王的律法。那第二个呢，他就讲到说他可以奉献一万他连得的银子哈，34万公斤的银子哈。那这些其实就是搜刮他们的财富哈，犹大人的这些财富。那好，我们下面就要看见以斯帖他是怎么回答的哈。以斯帖是怎么回答的？王后以斯帖他就跟王讲哈，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好，在这里他开始讲到他的本族是什么了哈，让王也能够知道，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哈。所以在这边他讲到两个点哈，那第一个点讲到说他是犹大人，所以这个灭族的整个的危机他不能逃脱的，因为这个命令是所有的，我们刚刚讲过所有的都要灭绝净尽，那他也是一个犹大人。所以呢第一个呢他就告诉王哈，他也被列在这个要被灭亡的名单的里面，那然后让王知道哈，可能王过去他没有这样的认知哈，也不晓得他是犹大人，那现在他要让王知道哈。那第二个呢他讲到说他们整个这个族的人要被卖要被屠杀哈，那产生的结果呢是王是会受亏损的哈。原本王只想到说好像这个哈曼说有这么多的银子要给王哈，但是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这么多犹大人啊是做王的奴隶啊，你想这么多的奴隶他们能够产生出来的那个银子哈，长远来讲比你说一次把他们财产收刮过来那个多的太多了，有这么多的奴隶。所以呢他整个来讲呢就把哈曼的那个计谋要把它扭转过来哈， 所以今天王在听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以斯帖是很有智慧的哈，以斯帖很有智慧的。可能哈曼呢，不是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受了哈曼的这么一讲哈，他也糊涂了哈，他想说哇，这么多的银子，光看见那个钱数是很大的哈。但是呢，今天当以斯帖再来告诉他的时候，好，我们若只是做一个奴隶哈，我也闭口不言。但是现在你要把我们灭族哈，那个他讲到说王的损失哈，敌人万不能补足。当这些奴隶都被全部都毁掉的时候，王你就没有这些奴隶了，多少万的奴隶哈，你看可以产生多少的钱哈。所以呢，让王一下子他有一个醒悟过来哈，他告诉以斯帖说，是谁啊，善感情义做这样的事情哈，如此行的到底是谁？你看这个王有的时候好像可能他有点不知道是迷糊了还是怎么样哈，那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也对王来讲，他只听了哈曼的一面之词，所以当哈曼在讲的时候，他把整个的图画好像画成了这个样子哈，所以王他有一个这个 misleading 哈，就是说被他这个误导，他就做了这个决定。当以斯帖在告诉他的时候，又把正确的图画让他来知道哈，所以他一下子他里面有一个明白。然后下面以斯帖就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就是你看一下子就点出这个关键的哈，就是这个恶人就是这个哈曼哈。所以哈曼呢，他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哈，就甚惊慌。那王大怒，他离席到御园去了。那哈曼呢，他没有别的路了，他只能来求以斯帖。但是呢，就在他在求以斯帖的时候，王回来哈，看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我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人就把他的面给蒙了哈。然后下面就是把他哈曼把他挂在那个五丈高的木架哈，把他挂在五丈高的木架，哈曼被处死了。好，我们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哈，我们看见以斯帖的筵席，这两个筵席哈，把整个你看一个灭族的危机整个扭转过来了。那当中有好些的环节哈，所以这个故事很精彩哈。那每一个在这些关键的环节上，其实我们都看见神在那里作王掌权。一个王的睡不着觉，这是出于神主宰的权柄哈。那以斯帖他愿意顺服，这是人在神旨意当中，人愿意配合或者是说顺服，摸着了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能够通行哈。就我们从这些里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今天神的旨意要通行，很多的时候当他的旨意临到我们身上，那个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若是我们真不顺服，你看见神是能够再兴起人来的，神不是说因着我们不顺服好像神的旨意就不能再往前了哈，他的旨意是必定会完成的。那今天我们若顺服，我们就蒙福。所以今天现今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把握住现今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愿意顺服，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好，那最后第八到第十章，第八到第十章我们会看见普尔节的筵席哈，普尔节的筵席。那所以呢，在哈曼被除掉了以后，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他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到了王的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哈。那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说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所以一下子以斯帖呢，他得着了所有哈曼的家产哈。那莫迪改呢，一下子呢他得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权位哈。但是我们看见王的命令出来是不能随便更改的，所以那个灭族的命令哈，如果没有更改的话，那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虽然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有这么多的财产，他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哈，但是照着王的命令若不更改的话，他们还是会被灭绝的，对不对？ 所以他们并没有说单单就顾到说，哈，你看我现在有这么多财产，我有这样的一个高位，那但是呢，在整个的国家里面，那个命令，王的命令是必须要去执行的，也就在亚达月的十二月的十三日，那个命令已经发布出去了哈，所以我们看见说那个命令到时候他还是要去执行，所以呢，以斯帖他还要向神，向这个王来求哈，还要来改变这个命运哈，他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要把那个计谋要把它改变过来哈。那所以他到了王的面前，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所以呢，以斯帖就站起来站在王的面前，他把这件事情告诉王，所以王也知道，那这个恶谋呢叫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哈。他说，现今王若愿意，我愿意在王，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就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他说，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他求王去掉，另下一个旨意，去掉原先那一个旨意。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说，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其御马卷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哈。在这个旨意的里面，整个那个跟原初的哈是相反了哈，不一样了。他说，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原本是要灭绝犹大人的，但是现在呢下了一个新的命令，到了那一天呢，他们可以来保护他们的性命，他们可以剪除要攻击他们一切的仇敌哈。那我们看见，虽然命令里面说可以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但是后面他有三次讲到说他们没有夺取他们的财物，没有夺取他们的财物，没有夺取他们的财物。所以有一个点，犹大人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他们不是要来掠夺其他人的财物，这是在后面我们看见好几次这样讲。所以莫迪改呢，他被提升，犹大人呢得到恩宠哈。那他们讲到说，当有一个新的旨意传下去的时候，那犹大人当然欢喜快乐哈，摆设筵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惧怕犹太人，犹大人呢就入了犹大籍。这些人怕犹大人了哈。那我们看见说，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哈。哇，那个情况也是很特别的哈。虽然他们是一个为奴的地位出去哈，但是别人却那样的看重他们哈。那我们看见说，真的神在掌权的时候，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他们愿意转向神，愿意披麻蒙灰，愿意向神祷告，神仍然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哈。虽然我们知道他们的被掳，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你看见神施恩怜悯，还是保守他们，好顾念他们，拯救他们。好，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九章里面呢，就讲到整个来讲哈，就是普尔节怎么样的开始哈。所以原本在亚达月十三日是要杀害他们的那一日哈，那现在呢，在十三日，还有第十四日哈，他们却反过来哈，下手击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没有人能够抵挡他们。然后我们其实他有三次讲到说，在苏珊城杀了三百人，哈，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其他的各省呢。杀恨他们的人有七万五千人，他说却没有下手夺取他们的财物哈。他说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所以整个来讲呢，他宣布这个普尔节， 十三日其实是他们通常在过节的时候，十三日是一个大的征战，是原本要被灭族的那一日。那在那一天呢，他们禁食，禁食，因为那天原本应该是一个最悲惨的一天，但是神兴起了一个很大的工作，然后他们看见说，因着他们禁食代求，神怎么样扭转了整个情势。所以十四日、十五日，在以斯帖记第九章二十六节讲到，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那这两日呢，就是十四日和十五日，就是十二月的十四日、十五日。那今天你看见说，哎，为什么有的时候是在二月，有的是在三月，这个普尔节，犹太人过这个普尔节，那因为那个律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个历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就着今天来讲，有的时候是二月，有的时候是三月，那但是它是在十四日跟十五日，这两日就是他们的普尔日。所以今天犹太人呢，他们还是纪念在被掳之地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那最后我们看见莫迪改他得着高升，他得着高升，那由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今天至高者能够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看见在被掳之地，无论是但以理，他最后能够做到宰相的位置，我们看见在为奴之地，在埃及，这个约瑟能够做到宰相的位置，这些都是神在那里让我们看见，当他们在外面上那个地位好像越走越卑微的时候，但是呢，神能够将人升到至高。那些原本他们以为自己站在高位的，像哈曼，他能够这么样的能够炫耀，像他的妻子，像他的朋友，夸耀今天他的位置多高，那今天王何等的看重他，当他在那里沾沾自喜的时候，神抵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因为我们的主他的生命就是一个降卑的生命，我们的主的生命就是一个低微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若在属灵征战里面，仇敌就是因为骄傲变成撒旦，原本是天使，但是因着骄傲就擦出不义，那结果呢就成为堕落的撒旦。今天那个生命，仇敌的生命常常也在人的里面，会让我们愿意高升，愿让人愿意往上爬，所以人都会讲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不对？这就是人的本性，是从撒旦，从堕落的天使所带下来的，就是要自己与神同等，还要把自己高举在北方的极处，这就是撒旦的生命。那但是呢，今天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的生命是降卑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低微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愿意站在最低微的地位，站在这个地位上，你发现说却是那么的安稳，却是那么的绝对，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旧约的人物，实在让我们摸着在新约时代我们摸着主的生命。你说在旧约那个约瑟，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啊，你摸着他的生命那么像主耶稣的生命，这么低微，但是呢却充满了权柄，在权柄的里面呢，他又能够把主的那个生命彰显出来。那我们看见但以理，我们看见莫迪改，那他们都是在被掳之地，他们都是在那里原本是一个奴隶的，但是神把他们升为至高，今天是神在那里掌权，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从这些学习的里面，其实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在家庭的里面，谁才是那个能够执掌神的权柄的，不是那个脾气大的，不是那个声音大的，乃是生命向主的，生命向主多少，能够掌主的权柄有多少。 这是非常实际的事情。好，那在工作的场合，好，在很多的环境的当中，其实都是这样的。神能不能够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得着这个器皿，生命向他多少就能够掌权多少。好，那我们最后的这个读到最后的这个结语哈，我们看见说整个这个以斯帖记，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普尔日，就普尔节哈。那它的起源哈，他们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呢，他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凡事上在那里主管一切的事情哈。讲到说神没有撇弃他的子民，神是在隐藏，在暗中保守他们，在暗中拯救他们，不断的恩待他们。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在起先神怎么样告诉摩西他的应许，在申命记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他讲到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所以你看，从摩西那个时候告诉摩西啊，摩西哪怎么知道说以后他们的百姓要怎么样哈，他们要怎么样建国度，他们要怎么样被掳哈，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们了哈，你们要被分散在万民中，他们的人数稀少哈，在那里因为他们拜别的神，用木头石头所造的不能看不能听的神哈。他说但是呢，你们在那里心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他说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申命记神就告诉他们这个应许哈，是的，你们到有一天你们会被抛在分散在万民中啊，而且你们人数呢剩下的人数是稀少的，那但是呢只要你们尽心寻求他，你们就必寻见。申命记四章三十一节讲到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的事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这么奇妙哈，就着摩西来讲，神已经告诉他，神向他立这个约哈。他说那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以色列百姓他们披麻蒙灰，他们向神在那里祷告，进食祷告，我们看见神就伸出拯救的手。什么时候他们回转，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仍然是向着他们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应验所罗门的祷告。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祷告，当他把圣殿建完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祷告，但是呢那边也讲到神的心意哈。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你看这个所罗门他的祷告，那个时候国家还是那么兴旺啊，把这个圣殿建好，神的同在那么宝贵哈，但他就已经讲到了，他们若是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就讲到他们要被掳，他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当百姓若是回转的时候，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九节，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哇，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实在是太伟大了哈！他有那个看见，若是百姓被掳了，那只要他们回转，他向神祷告，求神向他们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一切过犯，使他们在被掳的人面前得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他抓住神的心里来祷告，这是所罗门的祷告。所以神听了所罗门的祷告，神也应许也成就所罗门的祷告。是的，百姓虽然被掳，虽然他们荒凉，虽然他们曾经背着景象，他们 离弃了神，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在被掳之地呢又遭到了灭族的危机。但是只要他们回转，只要他们回转，只要他们向神来呼求，神仍然连续他们。他知道说，因为这些是他的子民，是他的产业。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名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直到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若是摸着了神的心意祷告，抓住了神的话的祷告，那个是很不一样的。他认识到说，这些百姓是属神的，是神的产业，他为这些百姓来祷告，神听了这样的祷告。所以从以斯帖是一个应验，所罗门的祷告有没有得垂听？得垂听了，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应验了这个祷告。所以这些百姓呢，曾经怎么失败，他们怎么样被掳，他们怎么样在极大的危机的里面，但是他们回转的时候，神伸手来拯救他们。那这整个以斯帖记，我想我们在这边能够有一个总结，这个普尔节它的由来，然后他们世世代代都要感恩，都要回想到这件事情。那我想神的拯救是一方面的，他们需要来感恩的，但是呢他也需要来认识那个关键，神愿意拯救，神乐意施恩，但关键是他们从拜偶像，从离弃神的光景，他们回转，回转。所以我想对他们永远是一个提醒，不能再远离神，不能再去拜偶像。那我想这个今天我们读到以斯帖记，我们里面也充满了感谢和赞美，里面好多属灵的原则，愿意对我们一生都成为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以斯帖记就交通到这里，好吧，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祷告。主，你纪念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虽然多少时候我们远离了你，但是你仍然眷顾，仍然把机会赐给我们。主，叫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叫我们向你来呼求，向我们的神来祷告。主啊，是的，你伸手救我们脱离一切，主啊，不讨你喜悦的光景，救我们脱离在仇敌的权下的情形。主啊，释放我们出来，叫我们单单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叫我们单单来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哦，主耶稣，是的，你的产业何等的美好。主，这些日子把你的祝福倾倒下来，我们感谢你借着以斯帖记，主你向我们来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